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要来继续进行诗歌智慧书的课程。大家都知道箴言是一本教导我们有关智慧的书卷，但是什么是智慧呢？每一个人的定义和见解可能不太一样。坊间有一些非常平常的说法，这里谈到智慧可以指我们一个人思考分析，或者是通情达理，甚至于是寻求真理的能力。在中国人的词汇里头，智慧和智力和聪明不太一样，智慧似乎更重视人生哲学上面的人力。一个人如何在世界当中能够处变不惊，能够从他的生活环境里头观察得到一些经验，以至于可以说正确的话，做合宜的事，和人有好的往来等等，都被我们常常称之为智慧。在西洋哲学里头谈到智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三元论，这里头讲到智慧的行为呢，在乎他内在心智的机制，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人他处理外在生活讯息经验变化等等的能力。这个可能更在乎的是一个人他的本质。第二种呢，是所谓经验的智慧。当我们一个人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头，或者在一个旧的环境，但是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要求、新的危机或者是变化，我们如何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处理这一些瞬息万变的景况，这样子的能力被称为所谓经验的智慧。第三种智慧称为智慧的情境。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单单他有可以处理环境的这个能力，他不单单可以应付环境新的要求，他更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构想，有一个目标。他在适应环境，甚至于塑造环境，或者是选择环境上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判断。他可以让世界环境和自己的生活产生一个好的关联，因此可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这是所谓的智慧的情境。这个智慧的三元论在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当中影响很大，它包括了一个人内在处理资讯它的过程和能力，它包括了一个人应付环境处理信息的能力或者是要求，它包括了一个人他可以选择，他可以塑造让环境成为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利的状况。这些观察，这些学术的理论大概都可以帮助我们对一个人的人生可以有一些更好的认识、判断跟学习。不过它跟箴言书里头所讲的智慧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读一些经文，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圣经当中的智慧有什么不一样。箴言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说到，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 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当我们看到箴言一开始这几节的经文，如果我们把它跟创世纪一开始伊甸园里头的那个故事来做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实。在那里，撒旦魔鬼要引诱人能够得着一个特别的知识、能力和智慧，以至于可以分别善恶。可是呢，在箴言书里头却告诉我们，智慧、训诲、真理、知识不是在一棵树上的果子里头，它不单单是人脑袋当中的知识，它也牵涉到人的品格。它不是单单一个人他的本身而已，它也是人和人之间关系往来。这里告诉我们，智慧不需要人刻意的去寻找，不需要魔鬼偷偷的告诉我们一个特别的途径，所以我们才可以得到那个奥秘的知识和智慧。智慧在这里到处都是，在上帝的创造里头，人可以观察，人可以学习，人可以思考。上帝让智慧充满在这个他所创造的时空当中，因为神本来就乐意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原来生命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从上帝而来，他乐意赐给人的。智慧呢，因此不是一个人他想尽办法以后得到之后他可以收藏起来的。智慧呢，不但是知识，智慧成为我们生命品格价值观的一部分。一个人单单有聪明而没有仁义、公平、正直，没有好的品格，不是圣经里头的智慧。智慧呢，会使一个人在上帝赐给他的这一个生命当中发现，神的世界真是充满恩典，充满正义，充满公理。换句话说，智慧在这里头，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在每一个时空环境里头，我们都可以发现，不但可以发现，我们更需要去发现，以至于我们发现随时随地我们都在神美丽的创造当中。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在这里和亚当的夏娃的故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一样。在那里智慧呢是被介绍，可是这里呢智慧更多是我们可以去寻找。我们不单单要寻找，我们可以积极的寻找，处处去寻找。在那里透过一棵树，透过撒旦特别的介绍解释，人好像可以接触到智慧。在这里呢寻找智慧从一个正确的态度开始。这里讲到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圣经当中强调智慧和敬畏神和敬畏的态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人要真正能够听智慧，求聪明，能够积极寻找，好像寻找隐藏的珍宝一样，在于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智慧从神而来，如果智慧是上帝的这个创造里头运转的定律，如果智慧是神所造人跟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的原则， 我们就可以明白敬畏耶和华原来真的是一切智慧的开端。这个是圣经当中箴言所介绍所要阐释的智慧和世界所说的一个极大不同的地方。我们需要知道敬畏神使我们接触，使我们认识，使我们开始懂得智慧到底是何等的宝贵。第二章第六节开始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既然智慧从神而来，第二章第六节特别强调耶和华神赐人智慧，是他赐给我们的，不是从魔鬼而来的，不是从世界而来的，更不是从人自己的想象而来的。因此人只能找到神，然后才能找到智慧。亚当夏娃想要透过违背神的命令，神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透过违背神的命令要来得到智慧。从定义上面来说，从逻辑上面来说，就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还介绍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智慧不是被动的，智慧被神所赐，智慧有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效用，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神为我们预备了真正的智慧，是可以保守我们，像做盾牌一样，使我们走在正直的路上，使我们被护庇被保护。真正的智慧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我们就可以真正像第二章第十节所说的，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箴言第一章第二十节开始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智慧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想象当中需要一些特别聪明的人，或者特别有经验的人，在长时间的学习、经验的累积、长久的观察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些宝贝的知识、宝贝的经验、智慧。也许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哲学家或者有一些宗教把智慧想象成我们需要特别的引导，我们碰到所谓的大师，他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寻找智慧特别的途径里头，经过了在那 当中长久的修炼、体会、领悟等等，我们得到了人生的智慧，甚至于是所谓得救的智慧。但是箴言书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经里头的智慧却不是这样。上帝创造的智慧，第一章第二十节说，他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神乐意我们得着智慧，不但如此，这个智慧不是被动的，智慧不是懒惰的，智慧不是待在那里好像一个隐藏的珍宝被人要来积极的寻找而已。智慧它是主动的，它会在街市上呼喊，它甚至于在宽阔处发声，它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人聚集，在人最多的地方，它在那里寻找人。为什么我们很少找到呢？特别是在人越多越热闹，越是日正当中的时候，理论上应该是我们最清醒，我们的活动最积极，可是我们好像很少在那样的时候找到智慧。为什么呢？一章二十二节说，当智慧在城门口发出言语，对人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寻求智慧非常重要的态度。寻找智慧难，不是难在智慧难寻，而是难在我们很难谦卑。我们常常喜爱愚昧的事，我们看重短暂的、一时的、肉体的享受、金钱、名利等等的好处和诱惑，我们很少真正喜欢真理，当然更没有人喜欢被责备。智慧看见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犯错，迷失了路，智慧呼叫我们，指出我们所犯的错，甚至于称我们为愚昧人。可是常常也因为我们不喜欢被人称为愚昧，因此我们拒绝了智慧的呼喊。这些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在智慧的责备当中回转。智慧乐意把他的灵浇灌我们，把他的话指示我们。他在热闹街头喊叫呼唤伸手，在宽阔处发声，希望人可以明白他，认识他。可是我们因为逆耳的话，不好听的责备，所以我们拒绝了。当我们拒绝的时候，其实我们拒绝了生命之道。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对智慧要谦卑，我们需要离开愚昧，我们需要离开亵慢，我们需要亲近神，以至于我们不再成为愚顽人。一章二十六节开始说，你们遭患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洁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智慧在这里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我们生活的平时，它在我们周遭四围不断的呼唤，不断的伸手，甚至于责备我们，责备我们是愚昧人，我们恨恶知识。可是智慧不会永远的这样子来呼唤，要求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受责备，领受智慧。因为世界有一个结局，会到一个状况是我们会遭灾难，智慧说他就要发笑。当惊恐临到我们的时候，智慧会嗤笑我们。那个惊恐临到我们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经文形容那个可怕的景况，好像狂风，好像灾难，好像极大的暴风，带来痛苦，带来各式各样的灾难。 人在那样子的状况里头，总是四处寻找可以成为他的拯救的。一章二十八节说，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为什么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我们呼求智慧，智慧却不答应我们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呼求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敬畏或认识，我们只不过是在急难当中需要抓住，也希望抓住一些可以救命的东西。我们其实仍然不明白智慧，我们也更不渴慕智慧。智慧却不是这样，除非一个人真正的寻得智慧，不然他所得到的都不是他的，可以有短暂时候的虚假，好像他真的知道一样。可是呢，智慧如果要从敬畏耶和华而来，智慧如果是关乎神的知识，关乎神的设计，关乎一个人如何在世生活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知道智慧就不可能是一时的兴趣，一时的短暂的经过计算的选择而已。也因为这样子，会到那个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呼求智慧却不答应我们。他的理由是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以耶和华为主为神的人，是以自己为仆人为跟随者。因此我们不应该选择特定的时候，是这个时候或是那个时候，而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我们学习顺服，我们学习听从。这一些不听从的人，一章三十节说，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有的这一些人都是愚顽人，都是亵慢人，至终他们要落到自己所种的，他们要收自己所种的。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和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相对的是，一个恨恶智慧或者藐视智慧的人，当他在世生活的时候，即便智慧在他的耳边大声的呼喊，他都轻视他，不在意。当他碰到急难的时候，甚至于是人生极大的苦难，甚至于是人幕后的审判的时候，他也许会大声的呼唤智慧，可是智慧到那个时候却没有回应。相反的，一个谨守遵行上帝法则和诫命的人，一个存有智慧又积极不断的寻求智慧，按照智慧的心意来过日子的人，箴言书三章第二节说，必有长久的年日，生命的年数和平安都会加给这样的人。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处处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我们确实会发现，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会有平安。这里倒不一定是要保证人如果遵行神的旨意，他就不会碰到任何的苦难。约伯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好最明显的例子。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明白上帝的法则，他也谨守上帝的诫命，这样子的人确实可以像保罗所说的，不管是处患难、处卑贱、处富足，他可以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随时随在，因为他有平安，他得着了上帝的平安。这里长久的日子和生命的年数，确实我们也看见许多近前的人，神加给他们极多的极大的寿数。不过也许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理解，即便是在 不多的年日当中，也许有人年纪比较轻，他被神取走了，但是在那个比较短暂的生命岁月当中，他学习与神同行。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与神同行的那一些年日当中，我们发现那是真正活过的年日，一点都没有空虚，一点都没有遗憾。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神掌权，所有一切长久的年日和平安都在神的手中，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因为神是这样待我们，我们学习敬畏他，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慈爱诚实放在心上，我们也展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因此以慈爱和诚实来对待其他的人。第三章第四节说，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智慧。不管从世界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似乎都在谈人如何在世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世界也许说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如何可以辉煌腾达，圣经里头却更在意的是真正的智慧，在我们生活的年日当中，每一天发现上帝的恩典，发现上帝的慈爱，因此愿意谨守上帝的法则，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可以在神和在世人面前都被认为是有智慧、有聪明的人。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三章十九节开始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八章二十二节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是智慧让上帝的创造井然有序，是智慧让这个创造进入存在。所以我们在世的生活，如果我们按照箴言里头所说的智慧，我们就可以真正进入上帝原来创造的目的和心意。盼望我们都一起来追寻这样子的智慧，使我们的生命讨神的喜悦。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